陈文茜，
文茜的异想世界，
欢迎你来到文茜的异想世界。前阵子我看了一本书籍，我觉得这本书呢，我很早就把它阅读完毕，觉得很不错。就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出版这本书雅言出版社，他还特别写叫非文学类啊。那这是严泽雅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这本书的作者西方凭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啊 ，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 是 Ian Morris。Hello， 你好。
嘿，文茜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每次你出版的书都很特别。我记得中国即将崩溃了也是你出的，
那是我的创业作。那这本书的上一本是正义一场思辨之旅，
没有错，就是你出版的书籍都引起非常大的话题，不管它最后在学术界是不是可以成立，或者最终变成笑话哈。那这本书籍我当时看到了，那我就立刻买，我在金石堂看到就买了。那它很棒的一件事情，它就是把我觉得其实读历史的人在这个年代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
是
那人的历史本来就是被全球化的过程所决定的，比如说穆斯林的光荣时代为什么崛起，他为什么没落，
是
那今天穆斯林很生气，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从世界史的角度去看他啊，
没有错。
那这本书里头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视野格局够广，
对，他是西方凭什么这个书名哈，它完整的句子应该是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那这是一个从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西方至少在西方大家都在问的问题。然后呢，这个问题本来在五四的时代，在明治维新的时代，是大家以为已经有了答案，就是说那一定是西方老早就已经领先了，东方已经落后很久了嘛。可是是到80年代日本突然大家觉得日本第一了，90年代的突然中国崛起的，而且看起来崛起的速度很快，突然这个问题在西方的学术界又突然变成显学。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90年代开始有枪炮兵军与钢铁啦，有新国富论，这些书重新要来解释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然后呢，这本书斯坦福大学的这个 Ian Morris 这本书算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最新的说法，然后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非常非常奇特，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就是用50000年整个历史完全没有中断的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然后呢，而且呢，这个作者呢提出了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说法，就是说16000年前，为什么讲16000年前哈，就冰期结束以后啊，然后这个全世界已经都有智人了。因为我想说，50000年大历史，这个50000年怎么算？50000年就是讲智人从非洲移民全世界的时代哈。在最近的16000年里面，事实上有整整14000年是西方领先中国。中国总共在中间只领先了1200年。然后呢，这是第一次，光作者提出这个观察，这也是从来没有人想过的。因为其实在五四的时代，在明治维新的时代，大家都以为中国东方已经落后很久了哈。然后这个作者呢，他用了一个很奇特的写法，就是说他用中西对照的写法啊。其实台湾人在学校都学过很多的中国史，可是
也学过很多西方西洋史，可是从来没有把它合在一起过。
对，就是说西方人读西方史，或中国人读中国史，或我们台湾人看西方史跟看中国史，我们从来没有用全球的眼光来看西方，或用全球的眼光来看中国。
OK， 我们刚才你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前一阵其实有一些西方的学者，他写了一些书籍哈。那他当然觉得比较值得重视的，应该是还是他不同意，他不会同意这个 Ian Morris 的写法的原因是他认为在讨论全球谁比谁厉害的时候，应该要从全球化的时代开始写起啊。那对他们来讲，整个全球化的时代 Alexander the Great OK 那个年代开始，其实比较接近全球化开始，但是最重要还是11世纪开始啊。那他写的书籍就是说，西方人永远不要忘记在18世纪末的时候，
是
中国人仍然是全世界占 GDP 1/3的国家，
是，
所以西方某一个程度来说，就过去100多年对世界的统治，事实上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例外，
是，
那将来就会慢慢的又回到过去的正常，就是你的 GDP 不会占得多到这个程度。但是我想这一本 Ian Morris 的书，它最大的重点提到了一个核心概念，他就是说所有的文明当他是弱势的时候，他有能力把它翻转，
没有错。
就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访问过一个这个伊拉克的女孩，后来呢她因为她 被萨达胡森看上了，他们是萨达胡森家族里头的人，他妈妈就赶快把他送到美国去，那他离婚，然后他很年轻很穷的时候，因为当时发生了波斯湾战争，然后他又逃婚，然后最终呢他就已经创设了一个机构叫 Women for Women。 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穆斯林一直觉得他们要恢复穆斯林的光荣时代，
是
那是不可能恢复的，因为穆斯林的光荣时代跟他们占领了埃及有关系。那埃及的亚历山卓港口是全世界香料的贸易转口的港口，
那是西方以地中海东方为核心的时代。
重点是当时西方以罗马帝国为例，他每一年为了要享用香料，而这个香料来自中国，来自印度，甚至来自西伯利亚，那他们每一年的贸易逆差，现在算起来啊，以现在的美元黄金来计算的话是4兆2000亿美元、啊
嗯、
所以呢你可以想那是多么庞大的一个香料的渴望跟需求，而这个需求从罗马帝国一直到后来的欧洲皇室，所以当穆斯林占领了这个主要的香料的贸易商的时候，他就赚死了嘛，你知道吗？
这是印度洋贸易的全盛时代。
好，那他赚疯了以后呢，等到后来当西方的海事机构，就是西方的船啊，那个时候西班牙女王号称是来传教，大多数还是来要香料的，这样
是是是。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要香料，渴望东方的香料不要再被阿拉伯人从中间中海上剥削、啊、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动机。 OK， 所以这个从这个例子来看就非常好的，就是这本书西方凭什么，就是因为它太远了，然后它国土也很小，然后它欠缺这些香料，所以它的渴望它的欠缺就成了它去发展海洋的动机。
这是这本书里面提出说为什么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不是中国去发现新大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嗯、因为他讲的不止一个原因，因为这本书、啊、他说、哎、这本书我说他一个特殊点是他一路用来西方来跟中国对照，从远古尼安德塔人对照北京人，从那个波斯兰伊斯兰帝国跟那个拜占庭帝国来对照大唐盛世，一直到明朝来对照西方来迈入的航海时代。可是呢他毕竟要回答几个关键的原因，
就为什么航海时代不是郑和下西洋？
对，因为郑和下了七次西洋、嗯、那事实上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时候还比哥伦布去新大陆的早了60年。可是而且呢是这也是这20年来西方历史学界才确定了一点，郑和的航海技术真的比哥伦布好太多了，那个船啊，那个船队的规模啊，那个技术啊，那个都比还有那个海象的那个掌握啊，都比哥伦布强太多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有趣了，为什么郑和没有办法去发现新大陆？
因为明成祖的目的只是为了宫廷斗争，然后想要去找那个被他推翻掉的表哥，他怕那个人又回来复辟，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搞宫廷斗争，还有没有志气的叫人家那个番薯来给他进贡、
这个、文倩，你这个说法哈，就是这个 E.M. Morris 在这本书里面要反驳的，他就是这个反驳这个叫做狗熊史观。因为这个 E.M. Morris 在整本书里面他反驳了几个史观，一个史观叫做英雄史观，或英雄史观的另一面叫狗熊史观，就是明成祖太笨的，就是明英宗啊竟然叫人家把郑和的整个档案销毁了，就是因为那个西方那时候出了一个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去有办法去资助他的航海家，所以哥伦布才会比中国早发现新大陆、
嗯、
这本书反驳的是这个说法、
嗯、
这本书他提出了三大因素来解释为什么郑和没有办法去发现新大陆、
嗯
啊、第一个西方占的、啊、他这个三大因素严格说起来都是地理因素，可是他分成三种地理，一个叫自然地理，
嗯，
太平洋要横越太平洋的困难度，就是欧洲人横越大西洋的困难度的好几倍嘛、
嗯
哦、就是10倍以上，那个不是说那个航程比较远而已，还包括那个风向，包括航向，包括海流 的那个方向
都比较困 难
、哦、那第二个叫做经济地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比西方繁华太多了，中国西方有，因为西方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个马可波罗游记，所以他们发现说哇原来东方有一个繁华那么地方，而且比我们繁华那么多，商人都好想去中国做生意，可是中国没有任何动机要去欧洲做生意，
他自己自主、
哎、这个叫经济地理、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叫做政治地理因素，为什么西方，为什么哥伦布那个时候要横越大西洋去找中国，因为当哥伦布到古巴去的时候，他其实他发现的是古巴，他真的以为他到中国了， 因为欧洲跟中国之间那时候就隔了一个伊斯兰世界，
嗯，
好，就是说你中威尼斯的商人哦，基本上你如果是西班牙啦，你是在大西洋岸的话，你根本要做这个中国的贸易是比不过威尼斯商人的，嗯，因为威尼斯可以去跟这个穿越中东，然后从中东再走海路或者陆路去到这个中国那个繁华宝地去，你在大西洋岸你没有任何机会，所以这是三大因素决定了为什么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我这跟过去的学者讲的没有任何差别哦。
我会觉得说，他纯粹只用地理因素来看，而且完全不讲文化，完全不去讲说文艺复兴，完全而且这个、就是、
你说谁？你说这本书是吧？
没有没有，从前的学者，
哦、
因为从前的学者一定会，从前的学者一定会解释文艺复兴跟航海时代的关系，跟科学革命的关系。那这本书的特殊点是，他甚至用地理因素来解释科学革命。
不是他讲的那个太平洋这个是蛮新的，不过关于中国的自给自足，所以他中国就没有动机嘛，所以他的动机就非常小，就是你朝。笑的狗熊观点，这个倒是他，这其实他只是重复别人看法。但这本书籍我觉得很棒的，最好的因素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讲的，
嗯
，OK， 因为你的每一点，除了他的这个大西洋，就是说整个中国的自傲啊，骄傲，
好，
那他的郑和下西洋，他几乎是全世界所有海舰的总和，对不对？好，但是他的自傲，他就是。自给自足就使得他志得意满了，所以这本书里头他也提到了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落，他会崛起，他就注定会衰落，所以一个文明发展到一个地步，他就会碰到瓶颈，然后这个瓶颈他如果不突破的话，他就一定会垂下来。
对，我刚刚如果讲说是地理因素决定的中国不能发现新大陆，那大家一定会以为说这本书叫做地理决定论，可是这本书又跟别的书有个不同的一点，地理决定论目前为止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他认为13000年前的一个地理因素可以决定13000年之后的历史。可是这本书他说他不是地理决定论，为什么？因为他给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动态史观，地理绝对会决定发展，可是地理不能决定未来，因为地理条件对一个地方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因每一个时代而异。我举个例啦，这个文倩也常常在你节目中你讲油页岩革命，我们知道因为油页岩革命的话，美国本来最鸟不生蛋的地方北达科达州变成了美国这个经济最好的地方，可是在油页岩革命之前北达科达州经济是很烂的，可是因为油页岩革命发生了，它马上变成了一个经济非常好的地方。
我们讲慢一点，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下班这样
好，我讲说地理因素是会不是这个叫动态史观啊，就是说然后这本书还有一个很新的一个这个看法，他把整个16000年以来的历史解释成一系列的后发优势，那这个就跟我们在课本上读过的历史很不一样的。就举第一个例哈，我们从前在课本上学的都是西方的文明起源是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可是我们看这本书我们才发现西方文明的起源严格说起来是农业滥觞的地点，离不是美索不达米亚，不是埃及，是今天的以色列跟约旦。那事实上它农业滥觞之后，它是往哪里传？它是往地中海那个方向传，往波兰，往法国那个方向传，事实上它传到了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的时候，已经离农业滥觞已经隔了5000年了，就是说它传去大西洋畔的时间跟隔去那个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一样，可是为什么我们理解的西方文明的摇篮是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的？因为它那个地方本来是很不适合农业的，它为了要发展农业，它必须要有技术上的创新，一个技术上的创新、就是、
等一下，慢一点，因为你讲得太快，别人真的等一下，让我们的观众，你太聪明了。
Okay.
等一下，就说我觉得在你刚才所叙述的，你讲了后发这两个字，
后来
你当然就是在更正这里头史实对于过去的一些更正嘛，好，但是后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哲学。
是
OK， 那我们要把后发这个历史哲学在这本书里头所讲的意涵，就是弄得更多的解释，比如说
我举个例哈，我这本书里面为什么西方文明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开始的，是他这本书里面举的第一个后发优势的案例，因为它是一个条件很不适合发展这个雨耕农业，就下用雨水来直接耕耘农业的地方，所以当它传去那里，农业传去那里的时候，它一定要发展水利，而且它一定要发明城邦，因为它一定要有个组织力的大要生，所以它表上变成了西方文明的摇篮啊。那另外一个后发优势就是罗马帝国，为什么是罗马帝国来统一大一统？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全盛时期，说罗马是一个边陲的不得了的地方啊。那再来呢，下一个后发优势是什么啊？ 大英帝国啊，来可以来统治全世界，那又是一个后发优势案例。因为我们想想看，在罗马帝国时代，不要说在罗马帝国时代了，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英国都是一个多么鸟不生蛋的地方。其实我们来想中国就好了。以这本书来看的话，哈，因为这本书用了好多的是文献上没有记载的考古学的资料，我们没有看这本书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其实中国的农业是在长江中下游开始的，那后来的话才往北传。往北传的话，你看第一个后发优势的案例就是商朝。商朝的话已经是不是在农业滥上的地方，可是商朝它就是到了
北。我们从英国往下，等一下，不要再跳回来。从英国也是后发优势，然后再过来后发优势就是美国，对不对？
在美国
，OK。
那现在可能、就是、
到现在为止还是美国吧，
还是美国。那跟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又是一个后发优势，
也算是一个后发优势。那造成一个地方的后发优势的原因是什么？
这本书哈，这是这本书里面也讲了一个这个很奇妙一点哈。他认为说呢，所有发展都一定会遇到将来阻碍发展的阻力。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经济成长那么多年，现在我们碰到闷经济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今天台湾的很多问题都是当年我们经济非常好的时候就已经埋下的哈。然后或者说中国它发展很快，可是我们看到财经的那个这个雾霾的那个纪录片，我们就知道它也已经在埋下它将来阻碍发展的阻力啊。所以发展都一定会遇到瓶颈，而且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个社会遇到发展瓶颈的话，绝对不可能停在那里不动，
他要不然就往上走，
他
要不然就衰落。
对，他这里吧，这本书并不是说，他说他反驳伟人史观，他不相信英雄史观、狗熊史观。可是，在遇到瓶颈的时候，这个社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
哈，是这个选择决定了说你要往上走，还是你被并吞，还是你整个社会崩溃？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一系列的文明崩溃都是遇到瓶颈，没有办法往上走。
嗯，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人的选择是重要的。哈、哦，他里面举的例，他从远古上古开始看嘛，开始有了农业啊、哦，马上农业的社会一定会，人类一定会繁殖比较多，可是呢，他一定还是会把资源用完啊、
嗯。OK。其实这个观点以前有一本很有名的叫 World System 啊，就是提到类似的观点，就是任何一个帝国它大概都会有100年的盛世，然后它就发展到一个阶段它就会陨落。那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研究题目，所以美国人呢在1895年 GDP 超越了英国，所以美国从1990年代开始就进入了危机意识。那发明这个名称叫 World System 的社会学家叫 Wallerstein 这样哈，那他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觉得美国一定会陨落，所以美国人就充满了危机感，就如何延长美国的影响力，所以这个 WTO 啦、美元的政策啦、各种部分呢、啊，就不断的被提出来哈。那所以我想刚才这个严泽雅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我们先进的广告。刚才和燕子雅聊开了啊，我们就有一点忘了好好推荐这本书籍《西方凭什么》。那这本书籍呢分成12章啊，其中呢开始从鸦片战争写起，所以是一个很棒的书写者。他不完全是一个 Stanford 的教授，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棒的书写者，他很聪明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写起，然后写到说当时就抓了一只狗回去给伊丽莎白
维
多利亚女王，然后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呢，那只狗的名称就叫战利品哈。然后到了第7章的时候呢，就大概回顾了，前面大概都回顾了过去10000多年的历史。在西元541年的时候，中国首度超越了西方，结束14000年的西方领先，而中国领先的幅度 在北宋的时候达到了高峰，同一个时间伊斯兰崛起成为西方的核心，而基督教世界则是落后了边陲。接着就是回答为什么不是郑和发现新大陆，那接着就是在各拓新疆，有一段时间呢，中国跟西方是相提并论的第二次的黄金交叉，但是再过来就是真正的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落后，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一飞冲天啊。那他也提到了不是因为基因也不是文化和伟人，他也提到了他的历史哲学，那也提到了西方将来会不再主宰之后。那其实西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出了一本书叫《西方衰落》哈，
嗯，
然后后来就像我刚讲了 Wallerstein 所写的 World System， 西方其实对于自己可能会陨落这件事情充满了危机感，所以我觉得西方还会主宰世界，
嗯，
因为它跟中国那个时候的志得意满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这样啊。那我们回来请教一下严子雅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知道有几次我进了台湾的书店我还蛮生气的出来，因为我总是觉得我每隔一段时间需要一些心灵的储粮，所以我就会进一下一些书店，那当然也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无法在书店待很久逛非常久，所以我就很快的看 Arrival 新书旁边的几个摆出来最明显的书，那不是卖心灵鸡汤就是卖这个精神如何安慰，要不然就卖健康，要不然就卖美食，要不然就卖旅游。那我觉得以前虽然有这些书籍，但是它占的比例真的没有那么高，你知道吗？哈，所以我就还蛮生气的。那以前我大概在十年前，我如果进到金石堂或是进到诚品里头去的话，那我大概都会每次都会花一两万块钱，每个一两个月就会这样买书。现在我根本花不到那个钱。然后接着我又听到很多出版社告诉我，就是说有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书局啊，所有他的书如果要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是需要花钱买那个位置，那当然就销售量很大的，所以才会变成通通都是这样，好像全台湾东西爱假贵东西起笑，欸，然后都需要这些书。所以我帮听众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大灾问，人为什么要离开那些心灵鸡汤那些每个人都很怕死的健康书籍来读你这一部大历史？
好，我会想说每一个人可能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候都需要心灵鸡汤啊，也都需要一些励志的书，我们人都有需要被激励的时候。可是我要说哈，在台湾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其实好，像文倩你常常出国，你就会发现你在香港看电视，在新加坡看电视，你在上海看电视，跟在台湾看电视看到的节目真的很不一样。我们想想看，一个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从小到大，首先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媒体每天在讨论哪里哪里有车祸，哪里哪里有社会案件 的这种媒体环境，
哪里有停车位啦，
哦，哪里有停车位，或者说
没
每次的那个媒体的焦点都常常 那几天最热门的一个社会新闻。然后呢，你如果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年轻人，我们这代年轻人是差不多十几岁开始就已经进入网络世界的，网络世界其实讨论的话题很差不多，而且我们是非常专注于在关注台湾岛内发生的事情。你在上海的话，你会看到中国大量的关于国际现实的谈话性节目，你在香港在新加坡再怎么来说他们是亚洲的媒体中心，亚洲的金融中心，所以他们的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看 CNN 看 Bloomberg 嘛，对对，
然后他们要接触到国外的刺激太多了，所以你可以发现这几年常常有外国的大学或商学院要来亚洲 interview 年轻人，要收他们的将来的 MBA 学生的话，事实上他们对台湾年轻人的首第一个观察都会说，台湾年轻人比较难提出一个国放眼全球的观点。好，所以我是要劝说台湾人哈，因为我们是处于一个这样子的岛，而且我们这样子的岛
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边陲，我们还把自己又边陲掉，变成我们就真的会变成停车场，这样讲对吗？
应该是说我们的眼光非常需要透过阅读来走向全世界。
这样讲说我们很边陲，那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小岛啊，那如果我们又把自己在边陲化，自己刻意的变成停车场阿猫阿狗，我们就真的会变成阿猫阿狗。
对，那我们的媒体已经那么没有救了，那当然除了文倩的节目之外哦，
客气客气。
所以那我们不靠阅读的话，我们怎么样有全球视野呢？
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今天很高兴访问这个 Joyce， 我觉得他很有眼光哈，严子雅每次出的书籍呢都很是非常核心的话题。这本 Ian Morris 来介绍一下这位学者好吗？
哦，这位学者呢，他本来是西方上古史的 教授的学者哈。
OK，
可是呢，他是在90年代的时候啊，因为刚刚像文倩讲的说，开始有人在讲说这个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的崛起是一个意外啊、那种说法，我们今天说那就所谓的加州学派，因为那一派学者都在加州。那 Ian Morris 他认为，因为以他对这个地中海周边的
上古史的了解，对，在地中海史的了解，
对，以那个 Ian Morris 在对地中海的上古史的了解，他知道文明要兴要衰有一套他的法则，所以他是为了来解释这套，他认为这套法则可以运用到全世界，所以他用了十几年时间来收集东方的资料，特别是中国资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本书里面运用了大量的这个中国的考古资料，是我们从前从来没看过的。像我完全没看，我没看这本书的话，我完全不知道钢铁中国的发明时间比西方早了2000年。中国是春秋时代就已经发明钢铁
了。我倒知道，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让我完全见识到一个我过去不。
I like radio.